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九章。民数记九章是开始一个新的部分，九章和十章是军队开始要起行了。那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四十章呢，四十章的第二节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那民数记的第九章呢，时间又回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也就是立起帐幕的时候。这就看出来呢，我们实际上从利未记一直到民数记的第八章呢，它其实都是当中给进去的插进去的一段时间。从时间顺序呢，从民数记九章开始它又开始起，按这个时间开始写下去了。所以呢，我们看那个民数记的一章呢，它数点军队的时间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那个时候已经守完逾越节了所以民数记九章的时间呢是在这之前那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它是前面在讲一个数点人数预备军队，从第九章呢它又开始回到时间的顺序，开始继续这个时间里这个军队是如何开始要守完逾越节然后往前行。所以九章的内容呢就是守逾越节，第二年的守逾越节，然后加上云彩，根据云彩的位置来行军那第十章又是有一个吹号的环节，所以从十章之后以色列就开始行军了，就离开了西乃的旷野。所以从地点上来看呢整个这一段时间都在从出埃及记四十章一直到第九章都在这一个地方，就在西乃山，西乃山的脚下。那在这里呢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发生的事情很多。那这个时候呢，从时间上看呢，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呢把那个帐幕立起来的就是民数记九章的十五节。那立起帐幕的那日是什么呢？我们从出埃及记四十章知道是正月初一。那在这个立起帐幕之后呢，就开始守第一个逾越节那是他们出埃及时候的整一年，那就是九章的第一节。那正月九章的第三节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节，那应该是本月的十日就应该去找那只逾越节的羔羊了。所以先是会幕立起来，约柜放进去，云彩立在上面，然后神的命令告诉他们待在原地呢守第一个逾越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分两部分第一个呢我们先讲这逾越节，等会儿讲这云彩的部分。那逾越节呢，我们看见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有一些因为死尸不洁净的人来到摩西面前说我们怎么办，然后摩西呢第八节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你们是怎样吩咐的。那这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原则，就是当我们没有遇见过不明白的事呢，我们总是先要求问神。摩西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在这之前呢，为什么摩西要这么问？在这之前所有神给出来的关于祭司和祭物的条例非常清楚的指向因为死尸不洁的人是不能碰的那吃了是要从民中剪除的。如果摩西呢以此类推过去呢，他们可能会直接回答说那就不能吃。但是摩西呢他非常清楚原来讲的是关于祭司和祭物，并没有讲到逾越节守的时候这个逾越节羔羊可不可以吃所以摩西说我去问。果然问下来呢，神的命令是可以吃，不但可以吃呢，而且那一切在远方行路的人也要守。这就有意思，因为远方行路他没有办法在当地有祭司的，我们知道献祭必须要有祭司，必须要有圣所。所以呢从利未记开始一切的献祭仪式呢若不他不回到耶路撒冷，不回到圣殿呢他们是没法做的。在旷野的时候呢，就是得到圣所有祭司给他们做。这也是为什么北国他到最后陷到拜偶像的地步，因为他们就担心民众频繁的回到耶路撒冷，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管住这些民众，所以他们要设自己的祭坛，也设自己的祭司利未人，那到最后他就 就变成偶像了。所以所有这一切呢，都指向呢，若没有一个祭司和圣殿的制度呢，这些的仪式呢，他都没法做。那为什么远方行路的又可以守逾越节呢？所以从这两点我们加起来看见，逾越节的性质跟所有其他的祭都有不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点，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是耶稣基督，逾越节是指向得救的。所有其他的祭呢，是因为神的恩典洁净了我们，我们或者献上赎罪祭，或者献上感恩祭。这个洁净是因为恩典来的，圣洁是因为恩典来的。所以呢，祭司和祭物制度是一个有了洁净之后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但是呢，逾越节的羔羊是因着他我们得洁净的。所以这两个的性质的区别在于呢，逾越节的羔羊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干净，不是因为我们能守什么制度，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它和其他一切的祭物都不同。那我们看见第十二节啊，九章的十二节，那十一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和苦菜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就明显在讲耶稣了啊。所以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骨头也没有一根没有折断，那神召我们就是要跟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就是让我们进到一个没有罪的圣洁的生活里去。所以这个是在表示我们的得救。所以我们守当时的犹太人他守逾越节呢，其实就是指向他们从埃及出来的那一刻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先放在旧约的犹太人的位置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清楚的图景，是先有逾越节才有后面利未记的一切的制度仪式节期。有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还没有祭司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假设我是个犹太人，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守了什么，我是个好人，就单单因为我相信他，他就把这救恩白白的给我。同样道理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能守什么神的规则我才得着这救恩，不是的所以对于我可能是像当时我也是个碰了死尸的人，我也是个在远方行路的人，我是没有办法按照这个规则去行的就比方说我碰了死尸，那按照这个后面利未记般的条例啊，利未记七章讲得很清楚，这种人是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人如果吃了圣物，他这个人要从民中要被剪除的。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远方行路的他干脆连祭司都找不着，所以他也更不可能去守这个制度。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来到今天我们的新约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回想我们得救，我们就要知道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我守了什么制度，我在神眼里是个好人，是个义人，所以他才把救恩给我，单单是因为我相信他，我借着信心把血涂在我的门框和门楣上，我借着信心让耶稣基督的血遮盖了我的罪，我接受了他的救恩，这就是逾越节的意义了。所以守这个节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守的，无论是哪一个，他在远方行路的，还是这个不小心被死尸碰了，那因为他不是因为他要守这个节是为了献祭，他守这个节是纪念他当时怎么被神因着信心而白白的赐给他救恩的，让他得救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就是逾越节的性质，就是我们今天要看耶稣基督救恩的性质。我们总是回到这救恩的最初，就是我们是单单凭着信心，也是单单借着他的恩典，我们进到这救恩里去的。那我每年呢 献逾越节羔羊，在犹太人的里面每年献逾越节羔羊，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总是无论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总是要回去纪念这救恩，而且神无差别的看待我们啊，因为这个救恩给谁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九章呢，就是这开始行动了。那当他所以九章的十五节后面呢，他又倒叙了几天啊，因为逾越节是实际上是那个月的十四号，他又倒叙到那个月的第一天啊，正月的第一天，就是立起帐幕的那日啊。我们从出埃及记四十章看见也有同样的画面，只是在这里呢，他多了一些细节的描述。这个细节在哪呢？就是该怎么跟从云彩。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立起来的时候呢，他只是告诉我们有云彩啊，也在帐幕上。在这呢，二十二节，从二十一节开始啊，就是有时九章二十一节，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所以云彩落下就停，云彩收上去就起行。这个在说什么？在说我们随时是以神的目标为神的带领为我们的目标的，就是我们定睛在神身上，就是神开始动了，我们就跟。所以我们今天做一切的事呢，不是说主啊，求你祝福我手上的工，而是呢，主啊，求你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愿意跟。因为我要做的事不一定是主要做的事，我来到主面前，第一要明白主啊，你在做什么，你需要我什么时候跟，命令是怎么给我的啊？神一定会告诉我们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神就是这么带领他的，神给了他个特别清楚的，绝对不会看错的啊。等明天我们会查到号角的时候，就更不会看错了。看见云，听见号，怎么可能错呢？眼睛亮，耳朵开，怎么可能走迷呢？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常说，我们属灵的眼睛要看见，属灵的耳朵要打开。那属灵的眼睛在哪呢？就是九章。属灵的耳朵在哪呢？就是明天我们讲到制号制银号的时候，就属灵的耳朵要开。所以眼睛亮，我就看见云彩了。云彩这一大块，上百万的以色列人不可能看不见云。今天就像今天我们一抬头，只要天上有朵云，这一个城的人都能看见。所以我们一抬头看见云啊，没有收上去，停在那儿，云柱立在这个会所的会幕的这个上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停下等。今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该做玛纳做玛纳，该去其他地方，该去帮助别人去帮助别人。那等云彩一收上去，我们就起行。所以神给的这个命令非常简单，就是他怎么行动我们就怎么行动，因为本来就是他在做工，我们就是跟随的，我们是与他同工的，不是以我们为主，是以他为主。那我们最后呢，今天再看二十二节，就是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三个时间？两天、一个月、一年，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起行不知道，神是主。这就让我们想起耶稣说，那一日啊，连他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就基督一定会再来，这是他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一定会起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迦南地吗？迦南地在前面，他要走的，但是什么时候走不是他们说了算，而且走往哪走也不是他们说了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基督一定会来，什么时候来主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一日。但是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很确实，我们一定会动。这就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状态呢？随时准备着，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寄居的。以色列人一定不会把那块地方呢当做他们，他去边上去开个荒啊，再去看看能不能挖个井，最后再搞点什么小工厂什么，他住下，不可能的。如果我们 每一次到一个地方，我就抱一个想法，我是要常在这住下呢，云彩收上去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烦躁。如果我到一个地方抱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立刻就会走呢，我连包袱都不打开，然后他一年不走，我也会很烦躁。所以弟兄姊妹们注意，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形，我们说两种情形是我们在生命中常会遇见的，就是我们总认为神会这么做，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做，时间上是这样的，方式上是这样的，然后带领上会找哪些人来参与的，帮助的也是这样的，无论是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安排。但是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在站在神的位置争夺他的主权。但这样的安排呢，会给我们一个试探，在于呢我们会有很大的预期，但若神的带领跟我们的预期不一致，我们难免被逆神，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就会很烦躁。我们什么时候人会进到烦躁的情绪里去，就是结果跟我的预想不一样，就烦躁了。如果这个预想不但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然后让我看见这个根本就是，甚至我要做的是干脆就不但做不成，可能会更糟糕的时候，我就很烦了。就像我们在这个这段时间里啊，如果我在一个地方扎营然后我看前面几次，前面三次神带着我们都在一个地方住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一次也是一个月，然后我就按照一个月来安排，谁知道这次只两天他就起行了，我把所有的家伙事才展开，正准备要做一个月要做的事，我就得收，我就会抱怨然后我看这次是两天呢等到下一次呢，那我就准备觉得上次是两天，这次肯定是两天，连我背包都没打开，最后的住到三个月，我发现他还没走，我就很烦了，然后又等，最后他住了一年，我就特别烦躁。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从来都不让我们进到他说的是他的主权就是他的主权，神在地上让我们学习的是真的谦卑顺服的功课。我们所说的真的谦卑顺服，就是我从心里明白这样的安排是对我有益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直带着的是对未来我的判断和预期，其实是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特别痛苦的状态，因为所有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信息太有限了。神他会为我们成就，他会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区，怎么走是他来安排，不是我来安排。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心底里相信他，跟随他，顺服他，然后去看那云柱和火柱不做预期，就是我要做的就是我假设每一天都可能云彩会收上去然后我的安排是什么，我的安排就是我的包袱尽可能小如果我那么大个包袱，就是我打开我也不是，我叫不打开我也不是因为我打开我就很费劲，我不打开呢我又不知道他哪一天他是不是就可以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回想一下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那些时间里，神给到他们一些很关键性的那些物件，比方说呢住帐篷，比方说呢吃玛纳比方说呢时间不定，这跟我们今天在主里的基督徒有特别大的帮助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安排，然后以这个安排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当我们假设已经定好的时候，我们很难再去跟主说我来求你啊怎么带领我，因为主在假设上可能他就不要你去做这件事情 就比方说呢，在旷野的时候，如果我深知啊，我未来就是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要走这个云柱火柱的跟随的日子的时候，我可能要做的，我就先把我那牛给献了，啊，把那车给献了，啊，然后呢，我就算一下，我究竟要多少帐篷里的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该怎么样分配，啊，放在或者是驴啊，或者是几个人背啊，然后就好了，因为粮食也不用啊，那玛纳是每天都有的。然后在这个安排里，我们就看云柱和火柱，然后剩下的时间呢，神总是会让我们能够找到他带我们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今天神在路加福音里告诉我们的道理。他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们了。”我们先来到他面前，盯住他的云柱和火柱，其他的自然会加给我们。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包袱轻了很多，我们又空出大把的时间，不但够读经祷告，还够去做那一点神给我们不配得我们做的一点点小工作。也求神真的如此的洁净带领我们，感谢主。